接下来为您播出心意云说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从气概山河的朝代风华，到细腻抒情的人生长叹，跨越朝代，开启诗词盛世，心意云说赋。
这里是 IC 之音广播电台 FM97.5， 欢迎您收听心意云说赋，我是心意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上一集说到了漫游在云梦大泽的丛林里，围绕长满着兰花草的沼泽，并且在它的周边奔跑，然后呢，密结乎江浔。密结，密就是停止的止，密结就是缓慢的行走。这个节就是节度、节奏。那么我们引申，就是按照缓慢的节度行走。乎是鱼，江浔呢，就是江边。烟清平，游清风。烟是碾压，清平呢，是水草的名字。它像平草，比较大，它的根直伸在浅水的泥中。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在车马行驶中碾压过了那些沼泽里的青平草。游清风，这个游字，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它是朔，就是朔远的朔。古人说游字是这个朔字的错误，所以朋友们可以改正。朔清风就是迎着清风而行。涛阳气，淡春心。涛是舒畅，乐滔滔啊，做舒畅解，舒服解。阳气呢，指人在春天春阳之下那个心情非常的开心，这个叫做阳气。荡春心，春天整个的心情荡漾在心中，觉得一切充满了希望，这是春天带给人的一种气息，这个气息就是阳气。竹角兽，极清勤。竹就是追赶、追逐，角兽。那么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个角不只是狡猾，而是寻动快速的野兽。极清勤的极字，那么这里是密集的见，这个解释也是要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那就是密集的见。清勤呢，是指快速飞行的飞鸟。密集的见，刷刷刷的射向快速飞行的飞鸟。这一段的文字的意思就是，来客看着太子的疲惫，于是再说，我打算为太子驯服良好的骏马， 让他们能驾着细挂着飞灵的车子，您就乘坐在那高大骏马拉着的车子上，右边配备着下后视式的同样的一种样式的箭袋，里面装着锋利的箭，左边呢佩戴着皇帝时就用的雕饰的乌号木所制作的大弓，然后漫游过云梦大泽中的一个一个的丛林，并且奔驰围绕在长满了兰花草的沼泽边，然后再跑到了江边，沿着节奏慢慢缓缓地前进，车子大车轮碾压过长在滩头上的青苹草，太子迎着清风前进，享受畅快舒服的春阳气息，让春意荡漾在太子的心底。这时候我们再开始追赶着那些快捷逃窜的野兽，并且集中的箭射向高空中快速飞行的鸟儿们。于是集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乡与之智巧，恐虎豹则智鸟，竹马鸣镖，鱼跨迷绝，履历群兔，道见金鹿，汗流莫醉，冤福临穷，无创而死者，故足冲后趁矣，此教烈之智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唉，普兵未能也。然而阳气陷于眉宇之间，轻盈而上，积满大宅。于是集犬马之才，犬马之才在集之下，这个集字，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做动词，就是极尽一切。犬马之才，也就是猎狗，大猎狗，马，骏马，大骏马，他们的才能，也就是说，使得这些犬马的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困野兽之足，困也作动词用，就是困住，或者是使困乏，这是说使得野兽的脚都困乏了。穷相遇之智巧，这个穷也还是做动词用，就是穷尽。相在这里是相，穷相，相是相马之人，做名词解。不过有的版本说做向导解。遇是驾马车的人，这句话说穷尽了向导和驾车者的一切智能与技巧。恐虎豹则知音，恐动词就是使虎豹 惊恐。则呢，也是动词，就是使之畏惧。这是说使鹰鸟畏惧。竹马鸣标，这个竹就是在后面直追的马，竹是追随，竹马也就是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解释了。竹马是马竹的道文，也就是在后直追的马。鸣标，标本来指的是马衔，这个马衔是横贯在马口中的那个铁橛，它的两端外露在马嘴之外，而也就在这外露的两端上系着软铃。这种被系上的软铃叫做标。马奔走的时候，这个系在马衔上的标，也就是系在马衔上的那个铃，就叮当叮当叮当的响个不停。好，我们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说。欢迎您再一次回到了爱惜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新义云说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说到了马的奔走的时候，那吊在马衔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叮当的响个不停，这就叫做马标，或者叫做鸣标。鱼跨迷绝，马车的软铃声叮当叮当叮当的响个不停，吓得鱼儿从水面跃出。那么这也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个跨是跃出的意思，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跨，做跃出桨。并且呢，也惊吓到麋鹿抬起头来，这使麋鹿的脚相互的碰撞。这个脚念绝，秘绝指的就是麋鹿的绝，麋鹿的脚相互的碰撞。旅游群兔，旅游做践踏桨，这个旅本来是鞋子，那么引申做践踏，旅游也就一起作为践踏的意思。军兔是鹿的一种，比较小，导箭惊鹿，导箭也是践踏，惊鹿也是鹿的一种，比较大。汗流莫醉，这是指这些野兽都流着汗水和口沫，就是他们拼命地跑。鸳鹄鸣啾，这个鸳字做曲字桨，鸣呢做督促的促字桨。鸳鹄指的是屈伏在地上，也就是趴在地上，累得趴在地上。鸣啾做破处， 迫使。这也就是说，这些动物啊，都被逼迫到不能逃走，没有力气了，只能窘困的、没有力量的屈服，趴在地上，无创而死者，无创，没有创伤，而死者，而是然而，然而，没有创伤，而死掉的、失去生命的动物，故足冲后尘，故确确实实，足足足够够，充充满，后尘就是随从在后面的车子。这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持脚列之壮也，这个词就是这脚列的脚字，本来是学校的校，在这里要念教，教列，而这个教列的教的意思是用木做成栏杆围住野兽，使野兽们无法逃跑。教猎就是用这种教来做打猎的方式。太子能强起游乎？这是来客请问太子说，像这样的教猎，太子能勉强起来去玩一玩吗？太子曰，啊，普病未能也，我啊身体病痛不能啊。不过也就在太子讲这个话的时候，阳气陷于眉宇之间，然就是但是，阳气做喜气解，那个喜气，那个喜色，见做表现的现，表现在眉宇，眉宇就是眉额、眉头跟额头上面，轻应而上，轻应是逐渐，而上而是同时间，而且上就慢慢的扩散。注意这个散，做扩散讲。积满大宅，积做几乎讲，满做充满讲。大宅，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是整个脸庞。这是我们平常不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这个大宅呢，就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它是整个的脸，慢慢就扩散到整个的脸都充满了喜气。换句话说，太子的心开始被引动了。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刻啊，也让猎犬和骏马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啊，使那些奔逃的野兽啊，脚跑得困乏万分啊，也使得向导和驾车的御者用尽了自己的才智和打猎的技能，而使得凶猛的虎豹都开始害怕，让那快速高飞的老鹰也紧张的好像飞不动了，而紧追在后的马儿，它佩戴着软铃，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的响个不停，那响亮的铃声吓得鱼儿 都跳出了水面，秘鲁也吓得互相碰撞，那个大的脚都叮咚叮咚地撞到了一起，甚至于踢到了娇小的小鹿和践踏了更小的小鹿，使这些动物都流着汗水，吐着口沫，困窘无力地匍匐在地上。哈，那些没有受伤却已经吓得死去的动物也多到实实在在足够装满了随后的车子啊。哎呀，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最具规模最壮烈的田猎呀。太子啊，你能够勉强起来来参加吗？太子说，哎，我有病啊，怕没办法吧。可是在这个时候，太子的眉宇之间终于露出了喜色，而这一份欢喜之情满满的散开，几乎堆满了整个的脸庞啊。这或许引动了太子内在的生机了呀。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说。
本节目同步在 Apple、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 上架，欢迎您按下订阅键，以便收听每一集。同时，也欢迎您在官网的节目页面点选电子小纸条，留下您的心得与感想。
欢迎您再一次回到爱惜之音逐客广播 FM97.5 心意云说赋。我们再来看七发的七八，也就是他的第八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事，有自略者诺庄周、魏牟、杨朱、莫迪、卞娟、张合之论，使之论天下之经纬，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蓝关、孟子、赤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以天下妖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客看见了，太子脸上充满了笑容，带着喜气，这代表太子的生气被引动了。于是客就说了，将为太子奏方术之事。客曰，就是来客就继续的说，奏是进，就是奉进的进，也就是推荐。方术是道术的意思，方做道字讲，方术之事就是有道术之事，有道术的人。而道术之事呢，指的是诸子百家之事，而诸子百家之事呢，指的就是博学、 有理论、有思想的哲学家们。再请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传统中国所说的诸子百家，指的是这些哲学家，如同西方所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有资略者，资略就是有才智的人，若庄周、魏牟、杨朱、莫迪、卞娟、张和之伦。庄周啊，我想亲爱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庄子了，道家的领军的人物啊。他的逍遥游，他的齐物论，到今天仍然震古烁今，脍炙中外。魏牟呢，是魏国公子，名牟，后被封在了中山，所以他又叫做中山牟。他喜欢做名家之言，特别是崇尚名家的公孙龙子，而他在对生命的主张上又比较接近杨朱。杨朱也称作杨子，就是孟子书中常常说的天下之言不归墨即归杨的那个杨朱。杨朱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近乎完全的个人主义者。他曾说，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叫我拔出一根汗毛以有利于天下，我不干。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天下以一毛利我，我不取。同样的，当天下人以利益来有利于我，我也不会要。他是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者，他强调个人的生命才是真理的起点，所以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而杨朱的这些主张呢，其实都是针对莫迪而言的。莫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墨子，我们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早年是儒家的，不过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他认为孔子以人的自我觉醒以作为生命的起点不够，太个人性，容易自私，也就是孔子以人，仁爱的人来作为人性的中心，强调对人的爱，这太个人了，而人不可能依个人而活着，人是具有集体性的，所以他强调义，道义的那个义。他把孔子仁义的那个义拿来做群体及群体的共同利益来说，人性是具有群体性以及维护群体利益和爱的特色，而且认为这是人生的理想，是人性之所在。因此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卞娟呢，她的资料很少，她是道家的人物。同样的，张和也是道家的隐士，他们都是继承了杨朱学派，众生而亲历的，反对纵欲、自我放纵的行为。资伦，资就是此，伦就是辈，这一辈这一类，也做类子讲，这一辈这一类的人，换句话说，这一类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使之论天下之精微，使他们知识，他们使是助动词，使他们使这些人来谈论天下之精微。论是议论，谈论天下之精微，就是天下最精深细微而抽象的道理。理，万物之是非。理就是整理、条理万物之是非，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是是非非。孔老难关，孔是孔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了。老呢是老子，也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难关，这个难就是审阅、纵观的意思。观呢有审阅的意思，难有纵观的意思，那么也就是审阅、评判、裁夺。孟子赤筹而算之，孟子呢就在孔子与老子的评论的时候，拿着筹码，赤是拿，筹是筹码，拿着筹码，筹码就是古代计算数目的工具，拿着筹码，然后在那里算着，看谁赢，谁几分，谁几分。所以在这里来讨论天下最精微的思想，最精微的哲学，最精微的政治理论，最精微的生命理想。这个筹码，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我们现代的筹码多半都是圆的，而古代的筹码呢是长的，像一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小尺，它是长长的，竹子做的，是长形的，那么也就是用这样子的形式的筹码来稽查、核算、分数。万不失一，如此就万无一失了。此以天下妖言妙道也，这也就是谈论天下的最精要，妖言是最精要的，妙道是最奥妙深微的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说。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哀息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新义云说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刚才说了，哇，请这些大哲学家们来这里和太子谈谈天下最精要、最奥妙、最细微的那些哲理、那些道理。太子岂欲闻之乎？这句是说，太子啊，你想不想要听一听呢？于是太子聚集而起，欢呼若一听圣人辨识之言，涅然汗出，豁然并矣。聚集而起，聚是撑起来，撑服起来，积是积案，也就是太子身边的小桌子。积我们通常都是放在身边，在以往席地而坐那个身边的小桌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沙发边也有这种小桌子。而起就是而后，起就是站起来，曰就是说道，欢呼若一听圣人辨识之言。欢呼本来的意思有流散的意思，这里呢引申作豁然开朗，整个人豁然开朗。若好像一做形容词，表示呢已经听到了。圣人指孔子、老子、孟子。辨识呢指庄子、孟子、杨朱、魏牟、卞涓这些人。我们知道汉代虽然尊崇孔子，但是同样的也尊崇老子，因为汉初行黄老之道，在黄老之道中使得整个的汉代兴盛起来、富裕起来，也因此在那个时代，其实在老子思想发起的时代，秦汉之际，为了提高老子的地位，把老子抬高到孔子之上，说是孔子的老师。因为孔子是中国学术的开山祖师啊，那么老子要看重，就必须在孔子之前。也因此古人就说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孔子问礼于老子，所以到今天大家还有人说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在孔子之前。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哎，到了汉初，到了汉武帝，即使推尊老子，但还是肯定孔子的地位。那么这个是特别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的一个中国思想史的有趣的公案。辨识指的就是庄子、孟子、杨朱、魏牟、卞涓、詹和这些人。知就是的，言就是言论。涅然汗出，那个涅然就是出大汗的样子。豁然并矣，豁然是忽然，并矣，矣是停止的止，并矣就是并止，也就是并好了。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来客再向太子说道，我想要为太子进一步的来 推荐一些有道术的、博学多才、深思而有智慧才能的这些哲学家、这些思想家、这些学问家，让太子认识认识，就像聪明的庄子，还有魏牟、杨朱、莫迪、卞娟、詹和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思想家，这一类的哲学家，让他们来和太子谈论谈论天下最精妙的道理，最细致抽象形而上学的理论，让他们来辨析辨析这世间万事万物的是是非非，然后再请孔子、老子出来审查、分析、评断一番，评断评断哪一个的分数高，哪一个的分数低，然后让孟子这样的人拿着筹码来详细的加以核对稽查，看看谁的议论分析的精密而深刻，这样的比较对照绝不会让那些精彩的理论有任何的遗漏和闪失的。这也就是天下最精绝扼要、奥妙高远的理论了呀。太子啊，您想要听一听吗？没想到，说到这里，太子竟然用手撑起了鸡案，猛然地站了起来，并且大声地说道：哎呀，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好像已经完全听到了那些圣人、那些辩士精妙的言论了呀。太子说着说着，贸然了出了一身大汗，哈，那大汗多到穿透了那层层的衣服。就在这一刹那间，太子的病也就豁然全消了，真是稀奇啊。由这里可见到精神的力量是奇妙的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谈梅圣的这个七发赋也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说过，梅圣长期在吴王这里，在辽相王的宫里做官，他熟悉诸侯宫廷中腐朽轻视人心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他忍不住写了七发规劝吴太子一定得改变自己这种有毒害的生活方式。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同意他的赋等同他的谏言，并不是干燥的论文，而是充满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赋？根据考证，汉赋初盛的时候，开始全面发展，是在汉景帝的时候，特别是在吴王及梁孝王的梁园里面。 在《西京杂记》里，说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他及众游士们一起在那里写赋，相互的比试。梅慎立刻就写了柳赋，唱出万忧之馆垂髫之木，知为辞而寒止，夜凄凄而吐绿。当时还有许多有名的词赋家，像陆桥如也做了贺赋，百鸟朱冠古意词干，举修句而耀耀，奋号次之代代。公孙轨则写就了陆赋，平陆灼灼，来我怀亭，使我怀业，怀我德音。难秋之山比岁，奉梁王于一时，等等。不过呢，等到梁孝王死，梁元的宾客也就散了。不过后来的汉武帝，他也喜欢赋的文学性、艺术性，还有呢娱乐性，所以呢汉赋在汉朝也就能继续发展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新语云说赋，
领略赋中风华、朝代气象。新义云说赋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邀您走进赋的一方天地，与人文经典相遇。